因为英国呢，就是好像在这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前端的，那它的量也很大。其中就谈到一个文化的差异，就是说澳大利亚好像很多学生还是住在家里，就是当地的学生啊，因为他不需要住在外面，所以而且他负担不起嘛，所以他还是住在家里面。那么英国呢，好像它的文化呢，就是比较鼓励学生
上大学就搬出去
上
是
大
吧？
学，对，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好像可能要谈谈就是政府的，是不是愿意补助这一块，还是谈到了跟可承受性一样的道理？因为你要鼓励私人的开发商去冒这么大的险啊，把这个项目做下来，把土地拿到建筑贷款等等等等，那你必须要辅助他，不然他们没有这个动力去做这个事情。那政府要起的作用呢，其实里面很大。最主要的三个方面还是谈到土地价值，土地的成本能不能够下来。那土地成本下来呢，可能有点难，因为你如果说是普通的人，他不肯把他的地随便卖掉，因为他这么大的一个资产，可能他只有这么一块地呢，那这个你也不能够强征下来。那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谈到什么东西，那么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开发的这个流程搞得快一点，就是包括 DA 啊，包括建筑这方面的许可，那这个就是谈到政府内部的一个管理层面了。怎么把这些东西简化，但是又要 cover 这个 risk，又要能够解决好这个风险管理问题。但是这个是你自己最终可以做到，因为是你内部的一个流程。那外界去响应你，但是你要去制定这个流程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可以简化等等等等。那这工程也很大，因为一个政府有很多很多部门。第三点呢，就谈到建筑，因为建筑它成本太高，导致房价不能下来。那么在这一块上，我们怎么就是作为政府去想一下有没有就是说优化的方式？这一块是基本上政府也可以管辖的一个部分，当然它牵涉到工会了啊，因为工会是，它是要为那个它的工人追求福利的。但是从政府的角度上来讲，它必须就是说能够跟他们协商，使得这个建筑的成本最终能够下来。因为一下来就是说，作为开发商来讲，它必须在市场上有一定的竞争的优势啊，别人都卖60几万，你卖80几万就是卖不出去的。还有一点呢，就是银行，啊，金融机构，就是说金融机构担什么样的风险，能够促使这些，不管是开发也好，或是买房人的交易的这个顺畅，政府又起到什么作用，使银行愿意这样去做？可能这几个方面，政府都要有一定的措施，才会有真正的质的变化。不然就是我们会一直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没有解决。上次去布里斯班开会很有意思，就谈到了一个叫 co-living 这么一个概念，
共享
谈
单
到
车、共享生活空间吗？难道？
共享生活空间啊，这也是我第一次好像，因为以前也听到过，但是呢，没有真正去想过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呢，上次有个数据，就是说到好像现在单身的人、单亲的人、夫妇没有孩子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他其实可能是不需要三房一厅的，他就是说他觉得两房一厅可能他也买不起。现在就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人全部租在一起，就是说把他在一个空间里面租。那这样的话呢，他他自己的这个单元的面积就小，可能他需要一个厕所，需要一个厨房，需要一个房间，但是其他公用的，比如说客厅什么这些东西就很小了。但是呢，他在公用的地方会造得大一点。然后呢，就是 quality，它这个质量好一点啊，人家就是可以去休息休息什么，所以这种模式现在也在被讨论，但是最终还是回到一个就是 funding，这钱从哪儿来，然后是回报率多少，然后贷款怎么办，模式都是新的一个开发的模式，银行呢也不熟悉，也不肯担这个风险，
看到最近倒是有一个银行，ANZAC 银行，他们是做了一个调查，说如果年轻人能够买得起房的话，那事实上呢，在澳大利亚的每一个城市，住房呢还是出现了短缺的情况，其实依然是供不应求的，只是现在呢，就是有价无市，年轻人的市场潜力是在的，但是呢，由于目前价格的问题和可能比如说工资啊，可承受性的这样的问题，所以呢，让这个房地产市场处于一个摇摆的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状况。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前一阵子呢，有一篇文章说到 Mom and Dad's Bank，就是说现在谁在帮助年纪轻的人去贷款？就他们说到，就第一帮人就是他们的父母。那我们想一下，这个父母呢，一般来讲积蓄毕竟是有限的嘛。 而且他们还要养老，就是我是指澳大利亚的人，可能他们的经济观念和中国那个人群不一样，他可能其实就是 saving 还是比较少，因为他们花费啊旅游啊每年也是比较高的，他如果说身上现金不多，他又要留着养老，那他拿什么去给他们 funding 呢？一种就是让他们住在他们家里面，给他们提供一段时间的这个方便，那么你可以攒你的那个房租，对吧？
对，
这是一种比较间接的帮助。还有一种就是直接的，直接呢，那就是他们呢可能 take on 一个 additional mortgage 或者是 second mortgage on 他们的 own house。那这样呢，他抽一部分的 equity 出来，就一部分的已经付过的钱出来，又变成第二个 loan 了。那么这部分钱呢，给年纪轻的人去买房，然后年纪轻的人再问银行贷个80%，都是在体现一个就是社会问题。什么社会问题？就是现在年纪轻的人靠他们自己去积攒这个钱，我说付正当的那个房租，再是那个生活费、税收再付掉，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当然银行它有它自己的一个 risk profile， 就像做生意嘛，银行其实也是在做生意嘛，对吧？我把你的钱拿过来存在我这里，我给你一定的利息，那这是我的成本，我做生意的成本。然后我去借给下面一个人，那下面一个人我问他要的高一点利息，那个贷款利息，那这两个当中的差距就是我的利润。但是这一些都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建立在这个贷款的人能够还得出来这个本金最后的基础上。
安泽银行是提出了一点，就是说其实各州的政府都对于首次购房者它是有一个 grant， 有一个就是首期购房的一个优惠，但只是说你所买的这个房子呢，它的价值是多少，有没有在这个州政府给你补贴的这个范围之内。可是对于首次购房者来说，他们也不希望说我就随便买一个就是在政府补贴的范围之内，然后呢根本就不适合我的房子，他们也需要比如说离他的工作地点近一点，这个房子他既要是价格是可承受的，同时呢他又要方便买房者的这个需求，比如说上班啊上学啊这样的需求。所以到最后呢，可能这个调查最后的结果还是引向一个就是更长远的开发的规划的问题，就是说应该怎么样建适合大家的房子，然后又能够让人买得起，不要说适合的了又买不起，买得起的又根本不想买。
对对，我不觉得有一个开发商会故意开发，他说我要造这个世界上最难看的开发，就是那没有人有这种憧憬，对吧？他也希望把他的造得好一点，并且呢是针对客户的，就是这个客户这个人群啊，他需要什么东西。说的粗一点，就是开发里面就只有两块，要么土地，要么建筑，土地成本和建筑成本啊。那土地刚才已经说过了，很多的大型土地还是控制在年纪比较大的这帮人手上，那这个问题呢一下子下不下来，因为他们不愿意很轻易把他们的土地卖掉啊，很低的价格。而且呢就是刚才也说到，他们也可能想辅助下一代人再去买房，那他有很多很多考虑的嘛。你谈到建筑的话呢，就是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去开的另外一个会，是建筑怎么样，有没有方式就是真正降低这个开发成本，其中包括建筑。那这个里面呢就谈到了很多的系统性问题在建筑业，就是这个行业是很传统的一个行业。那如果说开发界的人没有办法控制这个成本，就是说换一句话讲，你的买家很想希望有这个1234567这些东西在我新的房子里面，又希望价格很低，就是我可以承受，但是呢因为毕竟就像你说的，这是将心比心，就是每个人第一次去买他的第一套房子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住在一个很好看的，一个很明亮的，一个很干净的，设计很好的一个地方，对吧？这是非常非常正常。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建筑成本达到不了，就是说你的开发成本很高，那是不是价格自然而然就往上涨？那往上涨是不是买家就得付这个钱？所以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有关系的。